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有幸被爱，无畏山海》，作者温雪动物，主播小雅若殇，第一集。谢谢你曾路过我的生活。前两天在家整理东西的时候，无意中翻到了存放毕业照的文件袋，打开的时候里面依次叠放着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和大学的毕业照。当我对着照片上的面孔回忆他们的名字时，却发现有很多人已经记不起来了。不管在学生时代我们对彼此的印象有多好，在同学录上写下过多么真挚的约定，毕业之后我们还是像短暂交汇又很快回到各自轨道上的相交线，不可避免的越来越远。这种相交线般的人际关系一直延伸到了我工作以后，慢慢的成了我生活里的一种常态。在一家公司实习期间，我和几位关系不错的同事私下里建了一个小群，在里面除了沟通工作之外，有谁在生活中遇到不开心的事，我们都会互相安慰鼓励。自从进群之后，我们几个的关系也比之前更加紧密了，但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。实习期结束以后，我就从那家公司离职了，我的离职也成了一个节点。从那以后，那个群也逐渐变得冷清，我们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会寒暄几句，之后又继续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生活上。有一次我在朋友圈里刷到其中一位同事的动态，才知道他已经离职了，私信他才知道他早就离开那座城市回老家了。在这之前，虽然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生活，但我们似乎都很默契地在彼此的生活之间画出了一条分明的界限，只有在发生什么的时候才会越过那条界限主动关心对方。后来我在想在群里发起聚会联络感情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群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被解散了。经历过那件事，我失落地得出一个结论，反正遇到的很多人最后都会像那个不知道哪天就被解散的群一样，不知道哪天就成了陌生人，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总是费力经营和维系每一段关系了。于是从那之后，我开始带着一种近乎消极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。去年三月初，我经历了一次搬家，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小单间，一起合租的还有一个喜欢做饭的大姐姐和一个养猫的男生。平常我们很少遇到，就算周末都在家，在公共区域遇到的时候也只会打个招呼，然后又各自钻到自己的房间里一待就是一天，不知道哪天就都搬走了。努力经营的是有关系，出了这个门可能就变样了，我这么想。后来没过多久，那个姐姐真的搬走了，住在一起半年多，直到她搬走那天，我连她叫什么都还不知道。原以为这种状态可以为我避免人际关系中的不少失落，但其实她却让我长久地陷入了更大的失落里。因为消极社交并没有让我变得轻松，反而让我在很多遇到事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感受到了难以忍耐的孤独。这让我意识到，为了减少失望，给自己罩上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并不是明智的选择，因为它在隔绝失望的同时，也隔绝了让我变得快乐的可能性。不久前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发了一条动态，内容是回忆起大学时候的一些人和事。当我看到他提到和我之间的故事，还在配图里放了一张我和他的合照时，整个人瞬间就被击中了。因为自从毕业以后，我们就不明缘由地从彼此的生活里淡出，连带着曾经的回忆也不断被新的人和事覆盖。这种突然在某一天发现自己被别人记在心上的超预期心理，让我改变了对人际关系的一些看法。很多时候并不是每个人在回忆往事，想起某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像我的这位朋友一样，用发朋友圈的方式表达出来，并能够被那个人看到。因此我们并不总能体会到别人需要和重视自己的超预期心理，而这样的遗憾也不该成为我们回避社交的理由。 能够被曾经的朋友记起，是一件令人感到幸运和温暖的事情。尽管我们早已在不自知的时候就说过了再见，不管岁月如何变迁，总有人能够陪伴在左右是种幸运，而经历数不清的分别和疏远更是一种常态。我们在相聚时互相珍惜，努力给彼此留下好的印象的意义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被忘记，而是就算被忘记了，也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突然想起彼此。我记得《寻梦环游记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被遗忘才是。在好的缘分里，分离和疏远也不是终点，永远的被遗忘才是。而我们在每一段无法预测的社交关系里，能够做的就是，就算有一天被忘记，也要让自己成为更值得被记起的那个人。
别怕，没你想的那么糟。三小时前，
饭好了。
你先吃吧，我先睡会儿。我在醒来的时候已经十点了，客厅里漆黑一片，回到房间发现他已经睡着了。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呢？不开心的事情堆在了一起。
这个项目搞不定的话，还是换别人吧。
原本寻常的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糟糕的呢？
回来考公务员吧。哥，爸妈又吵架了。
上午十点，我向客户提交了通宵写出来的第十版方案，原本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，甲方爸爸，
哎，还是按照反馈再改改吧。
不一会儿，老板又单独给我发了微信，
这个项目搞不定的话，还是换别人吧。
我像被人胖揍了一顿似的，在工位上愣了好一会儿，随后我去楼道里抽了一支烟，看到了大学同学发的朋友圈，
感谢领导对我的栽培和提拔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。
唉，我摸了摸不断后退的发际线，又忍不住点起了第二支烟。下班前，我向客户提交了第十一版的方案，客户却迟迟没有回复。记不清那是我第多少次在心里怀疑自己是否合适这份工作，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吧，要不还是主动辞职吧。发了条屏蔽老板和同事的朋友圈，内容是现在每天的状态是一上班就想辞职。地铁上，妈妈，
儿子，你还是听妈妈的话，回来考个公务员吧。
妈，地铁上太吵了，我听不清，我先挂了啊。上楼梯时，妹妹发来信息，
哥，爸妈又吵起来了。
回到家里，妻子在做饭，我依然没能从回忆中找到答案。躺在床上，突然想起还没有回复妹妹的微信，回复她，因为什么呀？
我只听到他们本来在聊你工作什么的。
我才意识到不久前发的那条朋友圈忘记屏蔽爸妈了，爸爸一向很支持我来外地工作，而妈妈则是希望我留在她的身边，所以他们的争吵大概是因为担心我吧。半夜2:07，手机提示今天是一周年纪念日，我看了看日历发现原来是自己设错了提醒时间。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，所有的不开心似乎都和最开始的负面情绪有关。如果在方案被否、被老板质疑的时候，能不那么轻易地否定自己，可能同学的晋升消息看起来就没那么让人气馁了，那么也就不会发出那条忘记屏蔽爸妈的朋友圈，他们也就不会因为担心我而发生争吵，我也不会因为他们的争吵而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糟，我也不会因为沉浸在糟糕的情绪里而忘记重要的日期。往往到最后，我们会发现最开始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只是自己把它想得太糟了，而实际上未必如此。甲方爸爸发来信息，
方案通过了。
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最初只是在生活或者工作中遇到一点困难， 随即就会陷在负面情绪里无法自拔。大多数时候，这些负面情绪会顺着社交网络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，同时我们在接受到他们对这些负面情绪的反馈时，可能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糟。于是就像是触发了连锁反应的开关一样，所有的不开心都接踵而来。但实际上，最开始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，到最后未必有自己想的那么糟。而由最初的负面情绪引起一连串的不开心，也就显得很没有必要了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学校经常把重要的考试安排在假期前，每次考完试，别人可以做到轻轻松松地享受假期，而我在整个假期里都会因为担心成绩而惶惶不安。结果回学校公布分数之后，竟发现自己考得比预期的还要好，就会觉得放弃原本可以让自己放松和开心起来的机会真的很可惜。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我们虽然无法回避悲伤难过，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沉溺在其中而挤掉原本可以拥抱的快乐，因为快乐本就很奢侈了，不是吗？